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约拿的故事第三回之约拿在鱼腹中的祈祷四。
约拿书二章一到十节。
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，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直到海心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驱逐，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众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沉到山的根基，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地府里救出来。我心灵发昏时就想起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面前。那信奉虚无神明的人丢弃自己的慈爱，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吩咐那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。
在第八节的前半节提到呢，那信奉虚无神明的人，那么其中这个神明啊，在原文它本来的意思是烟雾，一口气，主要是指短暂，没有价值，虚空。那么虚无神明呢，也可以直接翻译作虚无之虚空，意思是极之虚无。根据《生命记》第32章21节，还有《耶利米书》8章19节，这个字和假神或是偶像等同，因此呢，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虚无偶像，这是思高版的译本。至于那些信奉无有的偶像的人呢，是指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呢？经文就没有清楚的交代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人既然信奉无有的偶像，那自然也就丢弃了自己的慈爱。丢弃了自己的慈爱，这个在原文其实是一个字。那么这也是全篇祷告当中最富争议性的字眼。那么这个慈爱，或者说丢弃自己的慈爱，直接的翻译是他们的忠诚，或是他们的怜爱。丢弃自己的慈爱，全句呢，直接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作丢弃他们的怜爱或是忠诚。而他们的怜爱或是忠诚呢，有两个可能的理解。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他们是主动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怜爱忠诚所指的是他们对虚无神明或是对神的忠诚。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呢，他持的一个观点是对虚无神明的忠诚这样的见解。他把离弃他们的怜爱这句呢，就理解为那些信奉无有的偶像的人将会舍弃他们对这些神明的忠诚。可是呢，这样的理解比较牵强，和上文下理是并不吻合的。那么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文呢，这样翻译，拜无意偶像的人已经放弃了对你的忠信。那么就反映出现代中文译本它持着是对神的忠诚的这样一个理解。所以他把离弃他们的怜爱呢，就理解为离弃他们对神的忠诚。那这个解释和上下文就吻合了。 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理解。那么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，他们是被动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怜爱是指神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怜爱。那么和合本的译文呢，就反映这样的理解，他把离弃神对他们的怜爱，就引申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那么另外呢，在和修本的翻译啊，丢弃自己的慈爱所指向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清晰了。那么在第九节的前半节，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。献祭和许愿的字眼呢，就呼应了第一章十六节的经文，外邦水手在经历神的作为之后，同样有献祭和许愿。也许这个叙述者是刻意要把约拿和水手的经历做一个比较，外邦水手们早已经做到的，神的先知约拿如今才懂得实行，这岂不是一个讽刺吗？在第九节的后半节，经文说救恩出于耶和华，是感谢的声音终极的一个宣告，属于整篇祷文的高潮，那就是唯独上主可以施行拯救，也唯独他有拯救的能力。在第十节的后半节，鱼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，其中陆地这个字呢，也见于约拿书一章十三节，水手们在把约拿抛进海里之前，曾经竭力地划桨，想要把船靠回陆地，却是不能。但如今在上主的吩咐下，鱼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约拿吐在了陆地上。的确，正如约拿曾经向水手们指出的，沧海和陆地本来都是上主所创造的，自然界的一切，包括鱼的吞吐，以及约拿什么时候返回陆地，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的。我们来思想，创造沧海和陆地的主，在风高浪急的今日仍然掌权，那你确实这样的相信吗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谢慧尔，播音林成。